吃饭鱼松你到菜场去，你要选择买什么菜，你要买什么水果，买什么肉。所以我们每天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行动，你都要选择。我在40年前我就选择了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个人救赎，所以我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一生跟随主，一生敬畏主，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坚守持守这个门徒的选择。我们今天是借着马太福音7章13到27节耶稣告诉我们三种的选择，这都是关乎我们生命的选择。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每个星期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关系，求主今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孩子讲的话听的都能够同门异处，能够荣耀主的名，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门。我们第一个选择就是13、14节，要选择生命窄门。我们再念一次13、14节，好吧？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进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选窄门。这个我们都喜欢走大路，因为大路是又宽又大又好走，而且走的人很多，你的同伴也很多。但是这里说这个大路它的结局是灭亡，那神要我们走窄路。这条大路呢，是你自己做王，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自己做主，所以这个是大路。但是这个窄路呢，就是不是你做主了，是耶稣做主，你要跟随耶稣。所以这个路呢，是不好走，但是你知道这条路的最后呢，却是到永生。这个你如果你走17号公路上这个87，你往北走的话呢，你也不可能到马哈顿，你要往南走，你也不可能到加拿大蒙特利尔那边。所以原来我们这个走路呢，你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终点。这个主耶稣说我们要走小路进窄门，就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知道那个窄门进去就是永生。这个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跟随主这个照着主的话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所以这条路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孤单，有的时候会很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最后我们是进到永生的地方。这个加拿大东北部每年在这个冬天以前，有40万只鹿会从这个东北部往南迁移到这个南部的草原。这个我们在这里看这些鹿，顶多就是看到十几只、20只、20只，但是这个40万只鹿，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面。每年这40万只鹿，他们都会往南走， 到这个南部的草原，因为他们知道留在这个东北部他们就会冻死，所以他们一定要往南迁。但是这个他们往南走呢会经过一条河，所以每年都有估计啊有9000只鹿因为这个过河的关系啊会被淹死在这个水里。但是他们每年还是这么多鹿啊要往南走，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唯有到了南部的草原他们才能够求生存。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选择，我们要走窄路进窄门。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呢？门我们都知道了，门就是我们这个门就是控制你进出的关口。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啊，你们看一看好了，有圣经的话，路加福音13:23-24，路加福音13:23-24，有一个人问耶稣，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天国的门呢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就是天国的门是很窄。为什么很窄呢？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你们就不能到出哪里去。所以这个窄门的意思就是只有靠耶稣你才能够进到这个天国里，进到父神那边。所以第一个特性，窄门是因为这个门是窄的，只有靠耶稣你才能够进得去。第二个特性呢，这个窄门是你要努力才能够进去。我们刚刚念这个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有人问耶稣说，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要努力才能够进去的。你们这个学生要考试了，你如果不努力你也不可能考到好的成绩。所以这个努力的意思呢，就是你要花时间把你的精神摆在你的目标上，这个就是努力。所以主耶稣说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说受洗以后我们就拿到受洗证书，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受洗以后你是走到这条永生之路是没有错，但是你只是走了一半，你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往这个天国的路走。这个就是要努力进窄门。以前有一个戴德森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曾经到中国做宣道士的戴德森，他们有五代都是在中国，可以说将近100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在中国奉献自己的生命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戴德森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 Christ is either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Lord at all。这个中文呢就是说，基督或是你一切的主，要不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也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他是你的主，他是你一切的主。所以你今天你要选什么大学啊，你要问问主。你今天交男朋友女朋友，甚至你要 要结婚这些你都要问问主，他是一切的主啊。所以这个戴德森他讲这句话呢，是就是我们要要努力去乃门的。这个戴德森他本身在中国，他75岁的时候，他就是他最后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但是他呢还是他病床上布置很多信，因为他在中国啊，很多人接受了他为救主，所以他呢即使在最后，他仍旧是要这个回所有的信，凡是这些接受耶稣的他们有问题来问他，他都尽量的回答，即使在最后他在病床上，他还是完成最后的工作，到他最后被主接去，他还是为主工作，这就是努力进来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宣教士呢，也是他叫 Mary Contenta， 他也是20岁的时候到这个从英国到中国做宣教士，20岁。他这个另外呢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也是20岁，也是到这个中国做宣教士，所以他们两个20岁啊都在中国认识，他们就结婚，然后呢就在中国做这个侍奉传道的工作，一直到他们老了以后他们就回到美国来，但是他们没有退休。这位这个 Mary 呢，他到神学院去教书，他这个85岁的时候在这个教书教到中间有15分钟的休息，他这个他们学生都在等，怎么15分钟以后还没有看到老师，一直等都等不来，他们就去他住的地方去看看怎么回事。原来这位 Mary 啊，他这个看到他躺坐在这个沙发上，手上呢还捧着圣经，好像在睡觉，但是他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他是侍奉到最后一个时刻。这个也就是努力进窄门，他知道他一生不是为了主，所以这个就是戴德森所说的，你要不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主，要不你根本就没有主，这就是我们侍奉的态度神要我们走窄门走小路进窄门，是要努力进窄门的。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的第一个选择，不要走大路，因为那条路是到灭亡，你要走小路进窄门，因为那条路是到永生。那第二个选择呢，是15节到23节，15节到23节啊，我们先看这个15节。好，我们先念15节就好。你们要防备那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是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好，这里说这个假先知啊，他外面是披着羊皮，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外表看起来他是很虔诚的，他也会传道，也会行神迹，但是呢，这个22节到后面22节啊，这个 在别人那边呢，主要是说，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然后二十三节，他就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是啊，他们也会传道，也会这个行神迹，但是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主根本就不认识主，他们是借着所谓披羊皮啊，就外表是羊皮，里面却是藏宝的狼，也就是从他们的果子，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假先知。我曾经看过这个报道，在纽约有这个假传道人啊。所谓假传道人呢，就是他可以陪你上法庭，为你做假见证，然后让你得到身份，但是他要收费好几千块。这个就是借着耶稣的名做欺骗的工作，他可以欺骗人，但不能欺骗神。所以这种假先知呢，到最后神就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所以今天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对于这个假先知啊，你看他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残暴的人。但是我们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选择两种处，就是要选择认识，真认识主。你真认识主，主才认识你；你不认识主，主也不认识你。这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认识主呢？你就是要在真道上，你要确实的明白我们的神是什么神。你借着圣经，你可以明白他喜欢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你跟他就像葡萄跟枝子的关系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不是像这些假传道人呢，借着耶稣的名来做欺骗的工作。这就好像你们如果我们拿到100块钱假钞，你看到我们到这个你去买东西，他都会看看你这个是真的假的，如果是假的他也不收。你如果到银行去存钱，如果是这个100块都是一些假钞，那银行的人也会说很对不起，我不能收。所以将来我们在天国的门，你能够进去就进去，你不能进去你就不能进去，它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除非你认识他。”所以我们在真道上，你要多下功夫，要明白在圣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第一个选择，我们是选择行小路走进窄门。第二个选择就是你要真正的认识主，你才不会跟错人了。你进到这条永生之路，你是跟耶稣，不是跟那些假的先知啊。所以主耶稣要他们真正的认识主。那么我们认识主到底我们有一些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7:3。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什么叫做永生呢？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你要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他也不会认识你。所以你要进到永生里，你一定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还有认识这位所差来的基督耶稣。 那么当你认识了他，你读了经文，你从圣经里面明白我们的神，这就是为什么神学什么叫神学呢？神学就是认识神，就叫神学。你越圣经越明白，你就越认识神，所以这就是神学。你知道神性，你自己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有，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就是好果。第二个就是你们要选择结好果子，就是真认识主，你才能够结好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就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个信实、温柔、节制。从你所结的果子，神就可以认出你来。如果你没有这些果子，你就是结坏果子啊。所以我们要多多的认识神，借着圣经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除了第一个要走小路进窄门，第二个我们要选择要认识主，认识真理。第三个选择呢，就是选择磐石根基，不是在沙土上，是在根基上。这是讲我们生命的问题。有很多房子盖在这个丘陵地上，或者是在海边，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啊！特别是在海边那种在沙土上的，这个潮水一涨的话，这个房子就很危险啊！你在丘陵地也是这个。下雨啊，这些把这个地啊都冲得越来越松，这个房子也是不稳固。那么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 Flushing 啊看到一个叫做 Skyview， 就是里面有 Target 啊，有 BJ 啊，有这个中国超市啊，还有很大的停车场，免费的，而且上面有很多这个apartment， 但是它这个根基呢，他们是根据他们的报道啊，是挖了六个月，就是挖这个地基啊，挖了六个月，所以你可以想它这个地基有多深，这个根基越深，它盖得越高。这个就是稳固的磐石的，所以这个你如果是盖个狗窝，你根本就不要挖。所以这个坚固的磐石，这是我们的生命，用生命来比喻我们的磐石。但是这个24、25节啊，我们来念一下24、25节。
所以凡听见这话都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冲风吹涨了了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好，这里说听到又行道的人，他的生命才会像磐石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我们还是在沙土上，除非你回家以后，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照着主的话做，那么你才是会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大能，那么你才会建立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所以听到以后要行道的人，他才能够经历主，经历到主与他的同在。所以这个呢，他的一生不论是多大的风暴，他都是稳固的，他不怕，因为他知道不是靠他自己，是靠神的力量。这个有一个 传道人啊，他叫 Bill Gaffer。 这个传道人呢，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不过他从小的时候，他爸爸就跟他说，他说你只要拔十根草，我就给你一分钱。结果他很努力的去拔草，拔了1000根草，他存了1块钱。他后来一直存，他养成了这个存钱的习惯，一直到高中，他存了很多钱。他想买一部车，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机电啊，你们不晓得听过机电？机电是专门到各教会去募款，他们去买这个圣经，放在各医院或者是旅馆，或者是送这个圣经给这个学校的学生，这就是机电，他们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机构，送圣经的。他那天在教会呢，正好碰到这个基甸来讲这个信息，他突然间很感动，因为那个基甸呢跟他们说，你只要奉献20分钱，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买一本这个新约圣经送给学生。他一想啊，哦，是啊，那我应该奉献一点。可是他就问神，他说：“神啊，我没有钱了。”这个有个声音跟他说：“有啊。”他说：“在哪里啊？”他说：“你不是从小就存了一大笔钱啊，在那个罐子里啊。”哦，他说：“哦，我从来没有做十一奉献。”所以他那里说：“哦，我应该做十一奉献了。”后来他想想，心里还是不安，因为想到这个基甸嘛，他们这个买这些圣经啊，很有意义，所以他就想啊，我干脆奉献一半。后来他又想想啊，这个一半也不能供应太多人，他干脆把所有的积蓄都是奉献。他那天真的是很感动，他把他从小积蓄的钱全部奉献，然后为了要给这些送圣经给这些学生。他后来自己做见证了，他说他从那个以后，他侍奉很有力量，很有果效。他说神给他很多的恩赐，而且有一个弟兄呢，知道他会冲洗相片嘛，把这个公司的所有的这些洗相片都交给他去做，所以他不但是买了一部车子，而且他存的钱比以前他自己所存的那个拔草到高中准备买车子的这个钱呢，还多出2倍。所以他说啊，我真是亲眼看见了，亲身经历神的大能。这个就是听到以后行道，你的生命就建造在磐石上，因为你知道你所依靠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大有能力复活的神，所以他的生命充满了坚固的信心，他不怕任何的风吹雨打。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三个选择，我们走小路进窄门，第二个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主，我们的神才认识你。第三个选择，我们要行道，不单单是听道，我们要行道，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三种选择啊，就是正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关乎我们生命。你走这个永生，就是走在主的道路上，就是你的生命的永生。 啊，真理，你要认识真理，认识神，那么神才会认识你。这个生命呢，你要经历神的大能，神才会与你同在，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这就是主对门徒所要求的。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从这个登山宝训，从第五章以后，这登山宝训一直到第七章以后，都是讲到这个天国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天国的生活。到第十章以后呢，就是要差派门徒去传福音。所以在传福音以前呢，你一定要经过这个主耶稣的训练。所谓训练呢，就是要装备天国的道理。主耶稣给他们讲了很多，包括今天这个进窄门，要努力进窄门，要经历神的大能，这个都是作为开始做传道的以前要装备的。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灵里装备，献身使命。我们要明白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今天来做礼拜，每天有灵修，参加聚会，都是认识我们的主，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奔走这条天路。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我们的使命，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使命，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自己要先装备好。有三个人啊，到这个喜马拉雅山去爬山。喜马拉雅山啊，因为很冷，这个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这个已经太冷了，冻得手脚都没办法走路了。那另外两个呢，就在选择到底对这个走不动的人我们怎么办。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就说我们不能带他走，我们自己啊都走不快要走不动了，我们怎么能够再抱他起来走。所以他就，那另外一个呢，他就说不行，我们不能让他冻死在这里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就说，那你就留在这里，我先走了。就另外一个人就走了。那这个很有爱心的呢，他就背起这个冻坏的走不动的人背在他身上是很辛苦啊，因为他自己也是快要走不动，他就这样背着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后来就因为这个人走不动，这个人他扶在他背上，他的这个热气使他慢慢的苏醒过来，因为这个热气传到他身上，所以他突然间苏醒，他也可以走路了。所以他们两个一起走了，而且可以相互扶持。后来走到前面一看，有个人躺在地上原来是那个第一个人走了，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冻死了。所以这个约翰福音12:25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灵魂都像这个冰冻的，像那个冻那个走不动的人，他的灵魂是没有苏醒。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我 我们要借着基督的爱和圣灵的力量，传给这些灵命还没有苏醒的人，也就是我们要拯救灵魂。我们要把握机会，我们常常说不信的人要把握机会信耶稣，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更要把握机会拯救这些世上的人，因为他们要拯救他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都会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我们的灵力却是到永远的。但是这些灵力没有苏醒的人，他就是永远的灭亡，除非我们来把基督的爱和圣灵的力量来传给他们，让他们认识基督耶稣，他们才能够灵魂苏醒。所以我们灵体装备献身使命，这是我们的这个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意向，有新的看见，不能在我们在事工上，在我们健康工作，以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校，我们都要经历主的大能，见证主的荣耀，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谢谢陈弟兄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接着我。